这样的一个风气，实际上是对于短视频它整个这个就是整个的内容创作生态，然后包括它的这个信息流是有一个污染的感觉的。
就是人们对这种景观的迷住，然后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一种渴望和追求。
想要去呈现的内容，包括他获取的注意力，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不那么自由的，就是只不过是背后的这个控制者变成了资本而已。
就是感觉从冰镇到拉面哥，就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红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了，感觉。
我当时看到那里，我身上开始有起冷那个汗毛的感觉了。
重建家园其实要比这些重建基础设施啊、重建道路其实要困难很多，所以说总的来看，其实对于辅导来说，十年真的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咖啡公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妮，
我是秋秋。
首先跟大家声明一下，这是我们的第三期节目，在苹果播客还有喜马拉雅包括在小宇宙平台上你可能看不到我们的第二期节目，其实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是可以看到我们第二期节目的。在这里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先提醒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第三期的节目吧。
好的。
这期呢，我和秋秋我们关注的是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可能是聊的有一点点严肃，所以导致了在很多平台都被下架了。所以说，对，这次我和秋秋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这一周比较火的拉面哥。
对，
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拉面哥是怎么火起来的，就是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短视频的博主在山东的一个集市上看到了拉面哥。其实拉面哥是后来我们对他一个昵称，他的本名叫程运富，然后就是给拉面哥拍了一段视频嘛，就是他本身是做拉面的，然后这个拉面哥呢凭借一句拉面我只卖3块钱一碗，然后卖了15年，所以说从这一句话呢，他就从这个抖音短视频平台就出了圈。其实我不知道秋秋看起来拉面哥像多少岁啊？
我
反正从我
对他看起来很年纪挺大的了，感觉。
对，看起来年纪挺大的。其实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我感觉拉面哥其实是有50来岁吧，差不多是。
感觉跟我们父母可能差不多的年纪的感觉。
对对，但是其实他是。82年出生的、
哦、
其实他今年才39岁，算下来，就是因为他长期参加这种户外劳动嘛，所以带来了这种不符合年龄的面相，所以更给拉面哥带来一种所以更给拉面哥带来一种朴实的气质，然后再加上他卖了十五年的拉面，然后都是3块钱一碗，所以说这种善良也是让他实现了这种一夜爆红吧，可以说，就是他作为一个草根网红，人们对他的关注呢，也并没有止步于只在互联网上看到他，而是将影响带到了他的现实生活中。所以很快拉面哥的家乡，他就是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小村子里面住着，所以说这个小村子也成为了那个直播界的宇宙中心。
对，
有很多人真的是不远从祖国各地跑到了这个小村子里面，然后就是为了蹭上拉面哥的热度。我不知道秋秋有没有看一些相关的视频啊，反正我是看了，我感觉非常震撼。就是有，就里面真的是干什么都有，有的是耍大刀的，还有扮孙悟空的、猪八戒的，然后还有说要嫁给拉面哥的之类的，就在旁边，对，然后就在旁边一直喊。所以说，这种主播们围观拉面哥，形成了这种魔幻的场景，又形成了一种又形成了一个二次传播。所以说这也是成为了拉面哥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的另外一重因素。
其实我在想，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在看拉面哥关于拉面哥的这个人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些 怎么说，就是曾经的互联网时代洪流中出现过的一些人。比如说前两年应该是在19年还是18年来着，就是有一个流浪大师沈巍，他当时非常有名，就是也是他
对我也是想到
他
了，他
是就是什么，他是其实是一直在流浪，然后但是他就是频频口出金句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就有很多人跑去、直播啊，然后跟他什么聊天这种，然后就是因为也是把他的那个那一块活动的那个范围堵得水泄不通。然后还有包括，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丁真能不能被纳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但我觉得他也算是，就是怎么说，也算是有这种感觉，
草根网红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包括就是像这一次他不是还跟那个大衣哥也就是视频连线来着吗？
对视频。
大衣哥其实也算是、但是大衣哥他的年代比较早了，可能他没有像对，没有像那个拉面哥这样、他是就是在短视频的这个媒介环境里面去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现象或者是影响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用短视频软件的人，就是我是不看抖音和快手的，然后就是我对短视频的了解顶多可能比如说在 B 站上会偶尔看到一些，然后或者是在一些微博啊这些上面可能会看到。然后我就想，就是我觉得在站在我的角度上，我很难理解说，就说为什么大家就是因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拉面哥说我这一碗面只卖3块钱，然后卖了15年，我能理解说这句话能给人们带来一些触动，就是这个我是能理解。但是为什么到最后这个事情会发展成，就是大家有那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就是直播的人、博主或者是这样一些短视频的这样一些账号，然后他们都一股脑一窝蜂的全部跑到那里去，然后比如说干一些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有点神奇。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中间说，其实我觉得大家去追他这个热点，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创作出什么有价值，或者说是有就是有看可以看的东西的原创内容，就是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这个背后因为之前澎湃给那个拉面哥做了一个采访嘛，就是说有些人因为在你的摊子面前直播然后赚了很多钱，比如说赚了1-2万块钱什么之类的，你是怎么想的。然后先不管说拉面哥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哈，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地方我就会觉得有点惊奇，就是说有的人光靠说在他的摊子前面直播，比如说含量剧，然后什么大家给拉面哥点赞这种，然后就可以赚到1-2万块钱。然后我就在想这个背后的盈利逻辑到底在哪里，就是这是这两天萦绕在我脑袋里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一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对其实刚才秋秋提到的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拉面哥这么关注，刚才秋秋也谈到了他想到了沈巍还有那个大衣哥。这几天我又想到一个人物，就是这几天也比较火的小马云。
对对对，
因为他就是最近回家了嘛。对，我感觉拉面哥他身上确实有一种和这些人不同一个气质，因为其他的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大衣哥会唱歌，还有范晓萱长得真的很像马云，
很帅，
然后这个对，对，丁真长得很帅，然后这个沈巍他本身是一个流浪的人，但是他真的出口成章，然后又看了很多书之类的。其实这个拉面哥他身上更多的是代表一种正能量吧。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满足了网友的一种心理需求，就是觉得在这样一种唯利是图的社会大背景下，他是代表一种淳朴、善良还非常老实，所以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了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但是其实秋秋的话他不看那个短视频平台，其实短视频平台更多的还是一些，从我个人生活经历来看，还是一些中年人或者是一些小朋友玩比较多。小朋友可能就会看一些帅哥美女啊，或者是他们在什么跳跳舞唱唱歌，他们特别喜欢看那种。然后中年人其实他们看这些短视频平台，他们特别喜欢其中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中年人他们发的朋友圈也是都是那种对非常善良的，非常就希望能够感染身边的人的。所以说他的一种他的这种火背后可能有这样一重因素。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就可能拉面哥他这么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么多网红对他的这种围堵引起了人们的对他的一个讨论，对这种现象一个讨论。所以说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比如说保护拉面哥或者是同情拉面哥，反对这些消费拉面哥的主播们，反对他们蹭热度之类的。也有很多 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也不只是只关注于拉面哥本身、
嗯、
包括很多看拉面哥这个直播的人，就可能一些主播们他们每天就在直播拉面哥嘛，可能他们直播间里面的人都是在骂这个人、
嗯、
就是说骂他们人也带来一定的热度、
嗯、
所以说我觉得有这样的两重因素吧、
嗯、所以说其实综合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各种声音都在的一个怎么说，用学术的词可能叫场域，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就是大家各种各样的围绕它的这样一个讨论，然后包括就是以及对于他所红的这个带来各种各样现象的一个讨论，就也是非常的有，就是让这个事情越来越有热度了。但是不知道那个一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各个平台上搜索就是关于拉面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嗯、已经有人说快手和抖音开始限流就是跟拉面哥有关系的内容。就这一点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就因为有的人在讨论说
对
是不是快手要比如说签约拉面哥，或者是要去跟他之间达成一个什么合作，但是拉面哥可能没有同意，然后有的人是在想说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快手这个平台要报复拉面哥，所以要把他相关的内容限流，我看到有这样的猜测，或者是说什么接到了通知、
嗯、
然后说什么觉得就是要就是减少比如说这些主播去消费他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就是要去限流关于他的内容、
嗯、
对。
其实我有看到那个抖音安全中心他出了一个声明，出了一个公告吧，算是他就是已经开始治理拉面哥的相关视频、
嗯、
他的理由就是说反对用户蹭热度恶意炒作、
嗯，
对热点当事人过度消费的行为、
嗯、
就是他是出于这样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也引起了大家讨论，确实也其实他确实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他就可以避免下一个拉面哥的出现。
对，就是其实大家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影响他的生活了，然后包括就是就是随之而来的包括一些记者媒体采访，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已经把他的生活节奏全部打乱了。所以就我看到一篇是应该是澎湃采访他那个稿子里面说到，就说他就是很忙，就是要接受媒体采访，然后包括被各种各样的主播就是打扰生活，然后就是妻子煮给他的面他都没有来得及吃，就是一直放在那里，然后就这一点就写的这一点挺触动我的，就觉得他要去限流跟他有关系的内容，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作为。
对、
嗯、
其实我感觉他在更大的一个程度上不只是对拉面哥这个人就出于保护他个人生活、
嗯嗯、
而且现在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小马云啊还有大衣哥这些人，其实他们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涨粉的工具人，他们已经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是成为了一个真的就成了别人涨粉的一个工具人了、
嗯、对，我也觉得
对。所以说他们本身是一个群体，就是他们的本身的生活本来就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这个热度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就要重新去习惯于原本的那种平静的生活，所以说对他们的整个的人生来说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
嗯，是的。
而且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不良的这种风气，为什么要过度的，就我们非常关注一个人为什么要让这些人过度的去介入这个人的生活呢，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应该遏制住的风气。
对，而且其实本质上来说他对于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哈，但是我感觉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嗯、
怎么说，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这种赶热点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风气，实际上是对于短视频它整个这个就是整个的内容创作生态，然后包括它的这个信息流是有一个污染的感觉的，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因为如果大家都去这样做的话，那其实就短视频它的内容的承载力其实是相当高的，因为它本身就短，然后大家就是可以没事就去滑它，大家其实在这个怎么说短视频的内容生产的这个生态上，它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环境的，就是大家可以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利用短视频去做这样的一些。但如果做短视频的人，大家都看到说啊，原来就是比如说我找到一个人，然后我就发觉他，如果他火了，然后我们就去一窝蜂的去直播他，或者是去蹭他的热点，这样我们就能火，就能赚到钱。
嗯、
那其实上对于短视频的内容生态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毁坏，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就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嗯，而且我其实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了一下这个事情、
嗯。
其实我在整个过程中，我也是从很多平台上搜了很多资料，
嗯、
但是给我触动最大的还是啾啾给我发的那篇人物的稿子。
嗯，
就是我看了之后确实有很多的感受，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就简单的把拉面哥看成一个特别善良的符号，把这些围观他的人看作是一种剥削者啊，或者是那种非常邪恶的符号，然后就开始站队开始指责，就说你们为什么呢要这样介入别人的生活呢，所以我感觉这样其实是比较草率的，因为包括拉面哥他接受我也忘了哪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媒体问他是否这些网红直播打扰到了他的生活，然后拉面哥就说我也非常理解他们，因为就跟我拉拉面一样，他们也是为了生活，
对对对，
他们直播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澎湃的稿，我看到他那个稿里也有这个。对，
就是他说到了这一点，其实就我就感觉人物那篇稿子，他就非常全面立体的，然后向所有的读者们展现出了拉面哥门口那种奇观的那种众生相。
当时他那个稿子里不是还提到那个卖 WiFi 的人，然后我觉得那个也很有意思。
对，就真的就是很全面很立体的感觉。就是那篇稿子就是看完之后就感觉到其实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他的另外一面。就有人们想象不到的另外一面。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扮丑卖傻的那个人，说要嫁给拉面哥的那个人，其实他是为了给孩子赚学费。而且他们在直播这条路上其实也是非常坎坷的，就是他也讲了自己之前的很多故事嘛。然后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刚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不理解，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这么累，不安安分分去打工赚点钱呢，为什么要这么一直挨别人的骂，然后而且也挣不了多少钱，因为他们其实费了很多心思，他们为了直播，为了能赢得别人的关注，其实费了很多心思，然后也出了很多的体力。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也是比较理解的，因为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当然也包括不同的阶层，还有包括其实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实都有不同的判断力。就是说当我们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比如说当网红啊多好呀，就又不出力又可以赚大钱，就形成对网红的这种崇拜的一种小的风气之后，其实很多人都是难以保持理智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当我们这种社会的圈层越来越难以突破的时候，有时候做一个草根的网红确实能够满足很多人的一些幻想，就是因为出头真的太难了现在。而且这种社会风气的背后其实还是一些资本的助推。就是很多人真的就被卷进去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做主播之前可能就觉得主播是一个特别好，就又不赚钱，就又能赚大钱又不出力。但是做了主播之后，可能很多人都特别的，就是会感觉这个行业本身就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吧，不管是成为这种流量工具人的拉面哥，还是从千里之外跑过来围观拉面哥的一些主播们，其实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受害者。都是资本与流量手中的玩偶的那种感觉。
对，那所以就是内容生产，然后像包括像这种新媒体自媒体的这种，就是给了大家这个麦克风，但实际上大家能够去怎么说，大家能够讲到的东西，然后像包括大家想要去呈现的内容，包括大家获取的注意力，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不那么自由的，就是只不过是背后的这个控制者变成了资本而已。
而且我之前也几天也有在看《景观社会》这本书，然后我感觉如果我能从这里能列出《景观社会》里面强调的一些观点的话，我觉得能够解答秋秋之前的很多疑问。其实不管是拉面哥的爆火，还是这种魔幻现实对他的这种围观，还是拉面哥以后终究其实会淡出人们的视线，其实都非常完美印证了这个居易德波在《景观社会》里面预言，他是这样说的。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为看似真实的存在。而且景观是最喜新厌旧的，当景观有三天存在，有三天停止讨论某事时，好像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然后又开始议论别的事情，总之别的事就又开始存在了。而且我看到有一个别的媒体采访这个拉面哥的时候拍了一些视频，就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会进那个拉面哥的屋子里面去跟拉面哥合影，而且合完影之后往往都是再看一眼自己的手机，就不再跟拉面哥多说一句话，然后就只顾着看一下手机，看一下刚才那张照片，然后就可能想着这个愿望就实现了，就或者是拍一段视频就觉得这段播放量肯定就播放量肯定就会不错了。所以说就是人们对这种 景观的迷入，然后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一种渴望和追求。
嗯，对。
而且居于德波也提到了，资本家则控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化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
嗯，
就是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逐步被异化成了一种景观，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生活的，每个人都成了生活的观众，而不是生活的一个
亲历者，
真正的生活者了。
嗯，
对，不是一个真正的亲历者了。
嗯，是的。
所以说这种刚才秋秋谈到了这种短视频里面的生态也是这样的，就是它本身短视频这个东西越来越流行，然后包括很多人都拿到了，一些本身不是那么具有创作能力的人也进入到了这个生态之中，它就会加剧这种把生活异化成景观的这种现象的发生。而且当一些算法，当一些这些资本的力量把又进一步，就比如说我拍了一段拉面歌，它就给了我特别大的这种转发量，它这个算法就让我的视频让更多人关注，其实它就会加剧这种现象。而且本身拉面哥这个东西特别火的话，确实能给他这个平台带来很多很多流量的。
嗯，对，是的。其实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是因为就是拉面哥他本身他的这个火嘛，让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住的这个小村子，然后像包括他们村长就是开了一片那个免费的停车场，然后就说什么好客山东，然后
对，我也看那个横
停车不收费，
横幅上拉的，
对对对，
拉面哥精神，
对对对，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有好像是红星新闻的那个稿子中间也提到说，因为他所在的这个村子是一个相对比较贫困落后的一个地区，因为他就是在一个比较偏，就是那个县里面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怎么说呢，就是整个带动了这个地区就是受关注的这个程度。
嗯，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说比如说像这种人，包括像丁真，就丁真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会不会成为比如说扶贫，或者是成为这样一个，就比如说让大家就是有机会多看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旅游啊，或者是这些地方的一些农副产品，或者是风景，
嗯，
就是或者是增加这个地方的一些就业机会，就是像这样的机会，就如果我们能把这种地区性的，就是这种网红，就是本身他所在的地区比较值得有这样让大家看到的机会的话，那会不会说能够把他们转化成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模式，
嗯，
就是像丁真一样，他成为了这个地区的这个理塘的，就是这样一个旅游，有点像这个什么大使的这种感觉了的这种样子，
是
就是让大家都来理塘玩，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在想这样一个，
对，
一个
其实我也是有想到这一点，就是感觉从丁真到拉面哥，就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红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了，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变成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一个依赖路径了，就是变成依赖网红来带这个整体的一个区域的发展，所以说我感觉这种路径或这种模式其实也有待于我们，有待商榷吧，因为本身拉面哥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确实风景是非常好的，而且很多人都说拉面哥现在火的不是时候，是这个村子现在光秃秃的时候火了，或者是等那个桃花开的时候啊，会还有溪水会特别美特别美，他该那个时候火的，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这一点，其实就是而且丁真的理塘，而且理塘本身也是特别美的地方，我是感觉如果说你要依靠这种路径的话，本身你就是你这个地方发展本身就会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可能就差火那么一下，你就一下子走到人们面前了，因为这种网红毕竟它的热度是会下去的，或者说你不能长久的依赖这样一个品牌，你还是要靠自己来说话的，
就是就是我想到的是说，比如说我觉得有些地方现在比如说刻意的去打造网红，就这种的话其实稍微有一点怎么说，因为红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是要看运气和这个
确实
这种命的感觉，所以就我觉得比如说像依依刚才说了，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就是蓄势待发的那个状态，那如果假如碰到了这么一个网红，
对，
那也就是可以把这个利用起来再去做，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要非要去培养就会觉得有点
对对真的就对就把这样一个模式给破坏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何利用，但是
对
就是要去创造网红可能就会稍微就是有点难，对对对，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火起来靠命，其实一个地方火起来也是靠命啊，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出这样一个人
对对
认真的，有的虽然我们说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之类的，但是现在在人们这种注意力非常稀缺的时代，我是有一点质疑这句话的，就是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说有时候还真的需要这么需要这个人就是一下子出现就把你带到所有人的目光面前，还是挺需要这种机制存在的。
是的，对对对。
好，刚才就是我们谈了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一个国内的话题，然后我们下面就来转入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国际话题。虽然这周呢就不管国内还是国际的媒体可能更多还是关注了梅根和哈里，但是我们这一期我和秋秋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我们还是决定说一下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这件事情。所以首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事件的回顾，就是在这个事情其实应该大家都挺熟悉的，但是这个事情毕竟也很远了，就是在2011年3月11日就是日本的东北部太平洋海域突发了 9.0 级的大地震，然后也引发了海啸。海啸就直接冲击了这个福岛的第一核电站，然后有三座核反应堆堆心熔融，这就成为了继切尔诺贝利之后的又一起让全世界都非常震惊的这个核灾难。然后而且就在今年的这个2月13号，然后日本福岛东部又发生了 7.1 级的地震，当时看到真的非常害怕，就觉得不会又会引起海啸吧。然后但是这次并没有引起海啸，而且根据日本气象厅的一个声明，
对，
这次地震其实还是311东日本大地震的余震，而且在过去十年里这样的余震已经发生了 1.4 万次了。
对，因为我有朋友在，很好的朋友在日本嘛，然后当时就是特别特别害怕，因为就是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朋友看到说就是日本发生地震了，包括不同的地方都有，
是挺害怕的，
都会有对那个地震的影响，但他没什么震感就还行，但是当时还是有点害怕。对，
然后就在本周的3月11号呢，日本政府也举行了311大地震十周年纪念仪式，然后日本的天皇夫妇还有首相还有国会参众两院的议长还有遇难者家属代表也都参加了这个仪式。其实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不知道秋秋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不知道秋秋当时身处何方，在干些什么，反正我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我因为我的印象里很奇怪，就是这件事情其实3月11号发生的，就是如果我今天不去看这个东西的话，我是不知道它是就是已经到三月份了，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家这边正在下雪，就是很奇怪，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就是早上一起来我就听，我好像是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反正就是我听说，当时就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就发现外面在下雪，所以这件事情就当时就是跟下雪这个事情联系起来，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怎么说，因为08年就是对中国人来说11年跟08年之间差的不是特别大嘛，然后对于中国人来说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这个记忆其实非常鲜明，所以就是一听说就是邻国发生了这么大的这个地震的话，其实第一反应是会联想到08年的汶川大地震，然后就是也会就是想到说这个地震会给这个国家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当时其实我心里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当时我心里是很怎么说很真诚的在怎么说就是为日本的这个民众去也不能说祈福，可能就是希望他们也就是好好的吧，因为当时08年确实 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应该都是一次创伤性的这样一个事件，所以就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给我留下印象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对
对，其实我和秋秋我们俩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可能秋秋非常悲天悯人，然后我当时感觉对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那儿抢盐，我当时是那个我们班是个住宿班，但是我当时是走读生，然后那天中午我回家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就是我中午回去也没看电视，然后就写了会儿作业，吃完饭然后我就立马又回学校了。回学校路上我就发现所有的商店外面都写着什么盐已售完，或者是盐卖光了，或者是无盐之类的。
对，
我就感觉非常奇怪，我就说怎么回事，然后我到学校我就跟我们班人说，因为我们班都是住宿生嘛，他们都不知道。我说你们知道吗，外面盐全部都卖完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下午我记得第一节课是语文课，我还跟语文老师说，我说老师你抢盐了吗，外面怎么盐都卖完了呀，我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我们老师说哦可能是什么日本地震啊什么什么，又跟我们讲了好多，然后当时就是其实在一个比较闭塞的环境里面，而且当时谁也没有手机之类的，有手机也不会看新闻之类的，所以当时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 确实有这么荒诞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对，
所以我对三幺大地震其实对他们的印象还是只是抢盐这个事情。
对，你说到抢盐我想起来，就那段时间我们家其实是我爸是不太信这个东西，
嗯，
因为当时不是说没有影响嘛，就是后来出来说是，
嗯，对对对，
就没有影响，但是在我们家其实
很快就辟谣，
对，当时那个就是谣言出来的时候我们家其实是不太信的，但是后来出现的就是我们家真的没有盐了，
嗯，
然后又没有去提前去买，然后结果就导致说我跟我爸大半夜的，就是因为没有大半夜，就是晚上，然后就到很多超市去，包括便利店去找盐，
哦，
就看还有没有盐，这种就这些事情对我影响也挺深刻的，
哦，可能就是刚好那两天没
盐了，对对对对对对，就
确实比较惨，
对对对，所以就哎对，说到想抢盐就想到这个事情，对对对，所以其实怎么说就是。关于这个核电站泄漏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内容嘛，
嗯，
我就去补了一下课，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怎么说了解的程度大概也就是就是会死人，然后包括就是可能这个事情挺严重的，
嗯，
但是你不会想要说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到什么地步，因为11年那时候应该我还没有上初中，对对对，所以就
上初中，
对啊，就地理物理也顶多就学到这个就是什么普很简单的这个东西，你根本不能就在我的这个知识领域里，
嗯，
我是不能理解说核辐射能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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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但包括后来比如说就是包括那个切尔诺贝利的这个那一段时间 HBO 的那个美剧不是很火嘛，然后包括就是
对
还有这个那个我和我的祖国里面就是关于那个那个张译演的那个角色，
嗯，
对对，他要去关那个，那个东西，然后结果他就是身上到处在出血，然后就是那个给我的印象很深，
嗯，
然后就是我是到后来等于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核辐射泄漏是会给人造成这么严重的健康后果，然后包括周边的很多辅导就是只有很多包括他们当时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包括还有可能住在附近的人就是受到这个核辐射的影响，可能就是当地的这个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就我今天去看了一下那个也有人写的那个就是关于福岛核电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事故的一个回溯，然后就是讲到说，
嗯，
就是怎么说，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是就是最后那个情况是已经很严重，就最后只剩下二号机芯的那个这个就是一号和三号当时已经全炸了，但是没有炸到最里面的反应堆，所以就是二号机组的那个机芯内部的压力其实非常大了，然后当时已经是而且已经是因为一号和三号全炸了，
嗯，
所以就是很多的辅助措施其实都很难去进行，比如说降温，或者是比如说要去排水，或者是要通风，然后让那个温度降下来，这些措施其实都很难做了。所以就当时东电的那个就是福岛核电站的站长，其实已经做好了，已经想到了，就是说如果二号也炸了的话，那其实说是那篇文章说是就
是
造成的后果应该是切尔诺贝利影响的十倍大，也就是说整个日本可能就已经变成一片废土，然后就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地区，
可能还会影响到中国，
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到那里我身上开始有起冷那个汗毛的感觉了，因为就是当时其实说很幸运，因为为什么二号机芯最后没有炸，因为在旁边就是当时没有启动四号机组炸了，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毁坏了那个二号机组的增压的那个机制，所以二号机组最后的那个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就是它的那个增压机制被毁坏了，所以就是因为四号的那个机组也炸了，所以就是导致二号机组最后没有就是形成最可怕的那个结果，然后所以就是假如说不是这么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假如是一开始预想最糟糕的情况发生，那这场灾难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确实是，
对，
就是我也想接着秋秋刚才提到的这点，就是我们当时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就觉得只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十年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回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才能越来越体会到其中的意义，就是不管是我们个人知识的增加呀，还是我们对这个事情有了更多的关注，其实我们就是随着时间发展才可以越来越感受到它本身的意义。而且其实十年过去之后，很多媒体包括我们每个普通人其实最想关注的还是灾区的人们现在过得怎么样。而且毕竟这个事情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也不能说对我们来说，反正这个事情对他们的人生轨迹肯定会产生非常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实会，
对，
而且十年的话也会帮助他们重新确定新的人生航向之类的，所以说其实我也是，我可能查了很多资料是从这方面来看的，就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可以看到这十年里面其实改变的东西还是很少的。 因为我刚才秋秋也提到了这个我们汶川地震，这汶川地震我们也是2018年的时候做了那个汶川十年很多系列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汶川真的已经实现了很多重建家园，但是对于福岛来说，不要说重建家园了，其实重返家园都比较困难。
对对，
因为这个因为它是核泄漏嘛，就是核泄漏事故发生之后，它的很多就福岛县的官方机构就下来了这个避难的指示，就让很多人撤离到这个县外去避难，包括我们看到切尔诺贝利那个电视剧的时候也是，就是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就是人员的撤离。
对，
然后其实截止到目前我看这个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它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福岛的很多地方还是属于这种归还困难的区域，就是它里面的辐射量还是超标的。
嗯嗯。
然后现在还有3万多人是仍然在县外避难的，是无法回家。
嗯。
而且其实日本它当地也有一些规定吧，就是说以前的居民其实是可以穿着防护服进行一个短期的探视，就是看一下自己以前的家园，但是是不能过夜的。
嗯。
所以说这也是非常让人心寒的一点，就是让人比较也是比较难受的一点。
对，
所以说这里面也不能说没有改变什么，其实这里面政府肯定因为毕竟十年过去了，他对于这个福岛复兴的进展肯定也有很多的在这方面肯定也有很多的进展，但是总结下来可以看到政府它的重建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净化土地方面。
嗯，
因为地震啊海啸发生之后，它的很多公路啊什么就都被毁掉了，还有学校啊铁路这些，然后他们这十年间做出的努力更多的还是重建公路铁路学校这些公共设施，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些公共工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6%，而且他们也是在清理一些这种放射性的表土，可从这方面来看它的复苏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你把现在这个基础设施啊什么都弄得特别好，就很多人提出的疑问就是说你这些东西是为谁建的呢？因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离开了，有被命令撤离的人，也有很多主动逃离这个地区的人，就是现在大家都离开了，就是现在给出的数据就是说只有1/4的人回来了，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而且我在还在想一个问题，就像比如说像切尔诺贝利，他的这个情况是等于他的那个方，就是他整个像是一个墓碑一样的那个情况在那里了，然后他方圆多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有人去居住或者是生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是福岛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如果就是它虽然可能量级并没有切尔诺贝利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回去的，就是那这样这个重建有什么用？就我刚刚也是很想问这个问题。 对
虽然说它是没法归还的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一片区域嘛，但是现在就是人们的意愿愿不愿意回来，因为比如说刚才也谈到
很害怕，对，
就会核辐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
对对对，
然后就很害怕。而且很多年轻人，比如说现在福岛它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就很多年轻人他如果回来的话，他在当地也是找不到工作的，所以说年轻劳动力流失的也很多。而且其实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我非常理解这个人们为什么还是不愿意回来，或者是主动离开这个区域，因为虽然说十年过去了。它福岛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风险性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区域它仍然是这个核辐射超标的，然后本身其他的一些民生问题其实也非常严重，比如说它的渔业农业其实都一直承受着这种风评被害的问题。它的原因就是人们担心来自灾区的一些农产品呀，还有其他一些产品啊会受到核污染，然后就会对灾区经济形成这种雪上加霜的打击。所以就是说虽然说来自福岛的食品他们在进入市场之前肯定会进行非常严格的筛选啊，包括进行一些这个放射性物质的检测，其实他们的安全标准是很高的，就是但目前来看还是这个福岛的产品仍然是比其他地方的价格是要便宜一些的，因为就受到这种风评被害的影响嘛。虽然说这个福岛当地的人们也是想出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我看就是有的果农是用那个高压水柱然后冲洗每棵那个果树的表面，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把那个和这个辐射的物质是可以用水
对
用水冲走， 就是说其实也包括非常多方面的努力，就是说他们这些努力其实在科学的这种检测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面对消费者、因为他本身就是有一种固有的成见，就是觉得这是来自核辐射地区的一些产品嘛，就是一种偏见嘛，而且这种偏见本身就是盲目的、根本就是不相信科学的，
对，
所以说他本身这方面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污染土壤还有这个核废水的处理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个政府现在的一些主要的复兴还是做的一些那个污染土壤的这种收集吧、虽然说他把这个污染土壤都收集起来，但是他把这个污染土壤放到哪里呢，就是说他现在一个缓兵之计吧，就是把这些，因为现在福岛还有很多难以核辐射超标的地区，就是现在是不让人再回来居住的、就是他现在是把这些土壤暂存到了这些地方、但是说这些土壤什么时候再运出这个福岛县，现在其实政府还没有一个官方的结论，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出处。
对，然后像包括这个废水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之前有翻译过一篇关于这个废水的处理的这个文章，因为是应该是在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日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包括政府官员他们在商讨说、这个废水，因为就是当时用来冷却核反应堆的这个废水它其实是含有辐射的嘛，也就是说这个废水最后的话因为现在已经是存放不下的一个状态，所以到底是应该要比如说煮沸让它蒸发、就是进入大气层，还是说直接排入这个日本海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排入了这个海洋之后就一定会影响到周边的国家，比如说韩国，比如说中国，就是所以当时这个情况出现之后韩国和中国都表示了这个反对，也就是说就是因为就一定会污染到这个海洋嘛，然后包括其实也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因为其实海洋是洋流嘛，它是会到处，对，它是洋流的这个情况影响，
对对对，
它一定是会影响到这个全世界的，所以就是当时就是说，但是这个废水又没有办法说不能就是依然一直存下去，所以就而且应该日本政府当时是处于一个两个都有害处情况下要选那个比较轻一点的，
对对对，
而情况应该是说就是那个排入蒸发之后排入大气层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日本政府最终是想要选择说排入海洋里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周边的国家比较反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会也会对渔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就排入海洋了嘛，所以就
是
当时的对当时的很多渔业的这个，当时应该是日本有一个渔业协会的这个他们的人也是就是表示了这个反对，因为就是这个渔业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就大家已经很不信任说这个地方的渔业了，就虽然安倍都已经去这个什么，我还看到一张图，就是安倍就是直接去吃那个福岛的当时这个渔业出产的这个产品、就是就算是这样了、就是那如果要是决定要排入海洋的话，那简直前面这些努力，就是这些渔民的努力，基本上又是对又是功亏一篑了，因为你就是这样要排入海洋的话、那大家就更不信任这个地方的这个渔业的这个，更又根本没办法发展下去，所以就是目前的这个废水的这个排放情况也是一个怎么说很困扰日本政府，然后包括就是也是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其他国家，包括就是渔业农业的这样一些情况。对
对，而且我也是看了澎湃的一篇报道，他就提到了这个核废水的问题。它现在主要就是还是存储在一些罐罐里，但是它的存储是有上限的嘛，就是在明年的九月份就要达到上限了。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对对，就所以说是很难解决的，就
所以
因为涉及太多方面了。
对
对，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到最后还是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吧，因为确实是关乎各方利益，而且确实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
而且这个核电厂它的退役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秋秋也提到了，它的有一个核反应堆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就是通过海水冷却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它整个核电站现在它的放射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就是主管这个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它也是表示最乐观的情况也是需要30到40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个放射性最强的部分失效。就是而且我记得去年好像有一条热搜讲的就是居里夫人的地基现在还具有放射性。对，而且好像要等到1000多年之后它那个放射性才会减半，所以说它的这种放射性的东西它确实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需要它的一个失效周期也是非常长的。而且就是现在绿色和平也出了一份关于这个福岛第一核电站退役方案的评估， 他就觉得现在第一核电站这个报废计划在30到40年间其实是难以达成的，而且在本世纪中期是修复为这个安全绿地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他也是作为一个环保的 NGO 也是呼吁日本政府还有东京电力公司能够从头拟定这个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报废计划，然后来避免它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遗留问题。而且很多复兴其实不只是一些物质层面的，而且精神层面的，包括刚才秋秋提到了，其实汶川大地震都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中创伤了，更不要提在这样一个难以重返家园的福岛，其实他们在精神层面，而且他们现在还有些人现在还难以回到自己的家园，而且一场核事故可以说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工作还有他们一些人际关系，也有很多人就患上了这种精神的疾病啊，然后他们的心灵创伤其实是难以愈合 的，就包括10年过去了，重建家园其实要比这些重建基础设施啊，
对对，
重建道路其实要困难很多，所以说总的来看其实对于福岛来说10年真的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包括他那种放射性的东西啊，又是那么长时间，很多东西要至少要30-40年才得到一个初步的解决，
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
而且
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物理上的来说，就是福岛核电站它本身的这个就是反应堆的这个问题，还是整个的这个人就是比如说没有年轻人愿意回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都很难去做一个重建。对
其实现在感觉福岛这个地方本身现在已经在日本就被打上了一个复兴的标签，而且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就是日本复兴的一个符号。也有人指出，我看日本的一些评论员他们也指出，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日本从战后时期已经让位到了一个新的灾后时代，就是把这个311事件可以说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高度上面，所以说也有很多人很多政客把恢复福岛的努力然后描绘成了经历了经济停滞和人口下降时期更广泛的复兴的一个象征，所以说一个而且福岛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和冬奥和这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是其实很难避开谈到这个事情的，因为当时福岛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好像6个月之后吧，还是2011年10月份，好像日本的奥组委就是决定把东京作为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开始全力准备申办奥运这件事情了。所以说，在2021年举办，但是他还是保留2020年东京奥运会这个名称嘛，就是他其实他本身有自己的一个定位，他就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重建的复兴的奥运，而且他主题就是希望通过。就是希望用这个奥运会然后来帮助以福岛为中心的日本东北地区的一个复兴，然后它的奥运火炬也被命名为复兴之火，然后就是福岛的一个曾经被当作赈灾场所的一个综合体育馆也被定为了东京奥运会火地传递这个火炬传递的首站嘛。
但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很难的呀，因为奥运会已经推迟了1年举办了，就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叠加的这个因素影响，就更是而且现在日本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就
一直是雾里看花的感觉，但是肯定要办的，就是说
对目前日本的这个想法是说不想延迟了，因为就是去年已经延迟了，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像因为奥运会其实要涉及到非常多的方面，比如说场馆这个建设，包括这个开放啊，还有卖票啊，包括这些赞助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经济因素在其中叠加，其实已经拖不得了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像包括还有比如说运动员，他们已经为奥运会，因为运动员的这个准备，他自身的这个准备周期是以奥运会，很多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他是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来进行训练或者说是准备的这样的情况，而很多就是因为已经拖了1年了，所以对很多运动员来说这个准备又要延期1年，所以就是他们的整个这个训练情况已经也是就是不能再拖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目前来说日本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日本奥组委目前东京奥组委目前的想法还是说不能拖，就是不能再拖了，就是一定要办了，但是一定要办现在目前也面临非常多的问题，一个是防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防疫所以导致这个门票是没有办法卖的，就是海外的观众是没有办法来看奥运会，
对他们就是已经做出最坏的打算，然后来保全最后的体验，就是没有国外游客，然后也没有现场观众， 所以说现在这场奥运会，
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
嗯、
对，所以这个地方的经济损失相当大了，其实
对它已经变成一个支出型的奥运会了，一点也不要谈收入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怎么说还是很就是反而跟一刚才提到的说它是以一个复兴为主题的一个奥运会其实有一点
对有一点偏离这个主题了、
哎、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哎没办法，就是怎么说，
对，其实
全世界你也不知道灾难会在哪一刻到来，就是疫情就突然来了。对，
嗯，但是这个事情福岛核泄漏这个事情确实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很多的反思吧，包括他们对于核能利用的一些讨论，包括现在我其实感觉核能到现在的日本社会其实已经成为一种迷思了，就是
嗯，
很难说它是一种可以利用能源，还是说它就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灾难的符号，就是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了。
嗯，
而且就是对，而且其实这个事情其实对日本来说还是一个挺严峻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能源不是特别丰富的国家，
嗯，对对对，
对，
也不像我们国家一样有那么丰富的地形可以去制造水电，比如说这种的情况。
对对
对，
而且就是像我们国家有
的状态，
对，有一些大西北什么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发展太阳能之类的，因为太阳能板铺设起来真的是非常费地方的。
嗯、
像日本、
嗯嗯，
日本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小的地方，它铺设太阳能电池板，我感觉也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一个方案，而且，而且菅义伟其实他也是承诺到2050年实现日本碳中和的，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道阻且长的一个事情。
嗯、
对，那就没有办法发展火电了，可能就
对
就
现在的
嗯，
对，而且现在他们本身日本社会对核能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度。
嗯嗯，
所以说这也
毕竟你出过事儿了嘛，还是挺可怕的。对，
但是真的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看法，非常多的观点涌现出来，我真的我都觉得他们都说的好有道理、啊。就像这个一些，就比如说东京电力公司，他们本身的一个观，他们的一个观点就是感觉风险的存在并不是放弃一项技术的理由。
嗯，
不能一朝配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就是这个意思。
对，确实是因为本身这个福岛核泄漏这个事情本身就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人祸，不是天灾的感觉，因为它当时也是后面出了一个报告嘛，就是它里面非常明显的提到了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管理上的疏忽啊，或者是监管上的不足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好像是说就是前几年因为就是那个、
嗯、
就是中间的这些人员比如说这个贪腐啊或者说是一些腐，就是已经是一个就是中间的这层层的这些管理上的这些漏洞，然后导致了就是当时其实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核电站因为这个海啸停电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家其实就是都没有办法从文件里看出来福岛核电站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一个状态。
对,
对，
而且他们也是，对，他们也是非常避免谈到这个新堆熔融这几个字儿，也一直说的是什么新堆损失不是损伤之类的、
嗯、
就是非常多的那种掩盖这个事情严重性的一些说辞，所以说也是在、
嗯、
所以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其实也是导致了一些日本的一些民众对于一些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之类的、
嗯、
所以说、
嗯
就是虽然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把这个311这个事件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就是说日本已经从战后时代变到了一个灾后的时期，但是其实说这个事情带给日本其实更多的还是恢复，并没有说他会真正对这个事情他真正吸收到了他其中一些后果，真正要做出一些改革，其实他并没有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其实很多人也总结出来了这个妨碍救灾啊，包括很多地方备灾情况上它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管理上的不足或管理上的缺陷，就比如说中央权力还是比较薄弱，还有什么各部门之间还是比较缺乏协调、
嗯、
然后这就导致了一些这种沟通上的就是沟通不畅，然后什么官僚作风僵化之类的问题，所以说十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依然是存在，它并没有给日本社会带来一种改革的效果。
嗯，
这也是我们非常这也是值得反思的一点，就是应了那句话，
人类一直在重演历史。
对，就唯得到唯一教训就是得不到任何教训。
对，
所以我们到最后做一个总结吧，就是感觉311事件就是除了作为一个警醒性的这种灾难事件来说，其实尤其是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从它作为一个灾难事件来说，其实 就会让人感觉它有一种已成往事的感觉，因为十年过去了嘛，再加上这么严重的疫情的影响下，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在日本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真实非常深远的，也会给其他的国家也带来一些思考，所以感觉这种历史就是这样，那个事件本身可能并不重要，有时候我们身处历史现场而不自知，就可能就像我们生活在疫情时代每个人一样，这可能是在以后看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但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是不自知的，但是它的发生就是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其实会深入到社会在向前发展的一个机理之中嘛，其实是很难再剥离开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历史课程，就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吧。
是的。